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再度回到欧洲，我们要来聊一个或许对大部分人来讲不一定是那么陌生或那么冷门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呢是捷克。我觉得呢，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国家我们可能很常听到，我们在新闻上大概多少有机会见到，但是我们不见得很了解他们如何成为他们今天的样子。那今天我觉得蛮荣幸的是说，我们今天来宾呢，他其实过去在捷克待了一段时间，那他不只是待在那边有生活经验，他其实是很努力的在用书写的方式在介绍这个国家，而且不只是介绍这个国家生活的部分，还包含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一些议题，以及呢从不同的族群还有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国家。那也让我非常的期待，也非常兴奋今天让他来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那在这里呢，也跟各位听众们说明一下，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呢有一些工具设定上的问题，所以在来宾的音轨呢有一些部分并不是那么的清楚，我已经尽量事后处理了，那也有一些内容呢我们是事后重新补录了，所以虽然可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但是呢瑕不掩瑜，因为来宾的分享是非常精彩的，所以呢还是恳请各位听众呢稍微包容一下，然后尽情享受这一集非常有趣的对谈内容。所以呢现在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我先请今天的来宾玉婷来，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婷。
耶、yeah, 欢迎你来到旅行热炒店，那先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我现在是中央社驻捷克的记者，然后也是公视国际记者。那我以前曾经在捷克念书，那现在就是因为很想要体验新闻的工作，所以现在就是回来捷克当记者。
哦，了解。所以我稍微整理一下，就是你是先从台湾读完大学之后，那到捷克去读书，然后捷克读书完之后又回到台湾，那但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你又再一次回到捷克了，但是这一次在捷克的身份呢不是一位学生，也不是一位一般做其他工作的人，而是一位记者，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
是，没有错。
那我们还是先从头谈起好了，你当初为什么会来到捷克这个国家呢？刚刚你说是读书，可是我觉得我们在选择读书的国家的时候，大家应该有一些不同的思考和考量。那你那个时候选择到捷克，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
其实是在我2022年的时候，我刚好拿到了捷克教育部的奖学金。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想出国念书的梦想，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刚好拿到这个机会。当时我还在一家新创公司工作，然后我就辞掉了工作，然后跑来捷克念书，这样子实现我这个梦想。
所以如果是有捷克这个奖学金的话，是说你就它包含，当然学费应该是不用付嘛，然后另外说有生活费嘛，还是说生活费你自己要付？
有10000多块的台币，当然它是给客郎，但换算起来就是10000多块台币。那还有考量到其他因素，像是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面，捷克的治安算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人也是很友善，那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的方便。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捷克它的文化其实是非常的丰富，无论是在文学、艺术、音乐上都有非常深厚的底蕴，就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巧迷人的国家，觉得好像可以去在这边体验，就是当一年的学生。
的确好像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它虽然不大，但是是在一个非常枢纽的位置，不管到往周围到不同的欧洲国家，这个连结度都还算高，然后又觉得说哇，这个是个小而美，就是麻雀虽小哦，不止五脏俱全，而且是文化非常丰富的。我完全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哇，你对这个国家是有这样子的兴趣。那不过我还想再问一个点是说，因为我想有一些听众可能已经有机会阅读过你的一些作品的吼，那所以你是一直在书写这个国家啊。其实我现在非常佩服就是愿意用报道文学或者是深度文章的方式去书写一个国家的人，因为除了这个事情在这年头有点吃力不讨好之外，有时候网民的这个批评也是很莫名其妙的不留情这样子。你为什么会那么想要来好好书写捷克的事情呢？
我觉得主要其实是我发现大家的认识真的蛮少的，然后网络上的资讯介绍也都很少，或者是他都只留于观光景点，讲说要去哪里玩，哪里好吃，但是对于当代他的 社会议题，这个国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面貌，这样的内容是非常的匮乏。那我自己本身也喜欢写作，我又是大学是念新闻系，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觉得我可以去开拓这个华文圈在书写捷克方面的这部分。
所以说是用你自己的专业，还有你对文字的热情，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开拓，或者是说，哎，让一个过去比较少有机会被介绍、被让大家认识的地方可以被看见。
没错，没错。
我常常觉得，我们旅行热炒店最期待的来宾，就是这一种愿意好好把一个国家讲清楚、愿意让大家更认识、从一些最基本的地方开始来走进这个国家的人。所以呢，我们现在前面铺陈了那么久，那现在还是要好好的来谈捷克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慢慢的走入捷克。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个国家的名字，那我想要在地图上找到它，应该也不会很难啊。它不是那一种大家在地图上会找不到，或者是说会怀疑说这是一个国家嘛的那种地方。可是在这个之外呢，我想其实还是有些东西是可以我们再稍微深挖一点点的。所以玉婷，能不能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捷克它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比如说它在欧洲，它是属于大概哪个地区呢？
它在欧洲大陆的几乎可以说中心，所以他们捷克人也算是引以为豪，会说自己是欧洲的心。对，但像德国也会这样讲。对，但捷克也是欧洲的心脏。那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跟台湾很不一样。台湾是四面环海，那它是一个完全不靠海的国家，所以它的周围的邻国有德国、斯洛伐克，然后奥地利跟波兰。那去这些国家，真的就是搭个巴士，大概3个小时到6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这也是对于一个台湾人在捷克生活来说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因为在台湾我们要出国，我们一定要搭飞机，然后觉得很麻烦。但是在捷克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就是假日去出国，跳上巴士，跳上火车，你就几个小时后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度，是非常的方便。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就是跟观众分享，就是捷克很多台湾人他会说他是东欧国家，可是其实捷克人对这个词是有点感冒，因为东欧的话会让人联想到好像是很靠近俄罗斯，就是以前那个苏联那种色彩，但其实捷克从非共化之后，他的立场其实是非常的西化，就是尽可能就是加入一些西方组织，所以他会希望自己被视为是中欧国家。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这是不是一个就是欧洲比较东边的几个国家，一个或者是前共产国家，一个蛮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都不喜欢人家说他们是东欧，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跟以前一些他们不太喜欢的历史，或者是某一些西方社会的负面标签有连结这样子。对，不过它在地理上的确是欧洲的中央啦，吼，所以我们说它是中欧，应该是合情合理，名实相符。那我而且我觉得刚刚玉婷有讲到，就是关于这个捷克去附近很方便。我还记得，我们在EP117，我在斯洛伐克爬山的时候就碰到捷克人，他们就说："哦，我们就周末开车来斯洛伐克爬山啊！"就他们不是放个假去出国，他们是周末去爬个山，然
没
后又
错，
回
没
去
错。
捷克，这样，所以其实就可以完全感觉到，对，特别说像我现在住在这个美国西岸，就是开了6个小时的车，你还是发现你还在同一个国家的时候，就对这个，对这样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的羡慕，哈。好，那我们刚刚讲完了这个地理的部分嘛，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要来想一下说这个捷克到底是怎么出现的？特别是我们在看欧洲历史的时候，会发现说，我们每次往前推100年，那个欧洲的版图都和现在不太一样。那如果往前推1000年，你会发现你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太出来，就是跟现在的轮廓像的地方其实是没有那么多啦。吼，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去追溯这个捷克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可能要追溯到历史上的某一个时间点，就是也许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叫做捷克，但是捷克人自己大概还会觉得说，哦，可能在历史上的某个时间点，我们开始觉得说我们存在，我们有一个我们可以上溯的一个出现的这个开头。那如果我们要讲这个捷克这个民族或者是捷克这些人的开头，那我们大概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呢？
我觉得最早的话，要从可能就是斯拉夫民族开始讲起，大概就是在西元4到6世纪的时候，就是斯拉夫人他们从科尔巴阡山北部的地区开始迁入到现在这个捷克地区。 当时候那个是波西米亚地区还有摩拉维亚地区，那这些当时聚集在这边的人就变成是西斯拉夫民族。对，那后来当然就是这块这个地方它被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然后又变成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省。那大概是在19世纪左右，就是呢捷克因为也是受到就是整个西方思潮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有那个民族的复兴运动，然后去争取独立的革命。那就在1848年的时候6月发生一个6月革命，但是要一直到大概1918年的时候捷克才脱离奥匈帝国跟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一个共和国这样子。那一直要到1993年的1月1号捷克和斯洛伐克经历一个斯荣离异，就是才正式变成哦，捷克这个国家还有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所以假如说要讲捷克就是它这个名词这个国家，我觉得聊到就是1993这么近代的时候。
的确哇，所以我们这样听会发现说，虽然我们觉得捷克是个历史文化很丰富的地方，好，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子，但是那个第一次捷克被放在个国民里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之后才第一次有捷克被放在一个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名字里面，然后第一次有一个捷克的这个 要讲一个是 国民叫做捷克的国家，其实是1993年才出现的事情，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接近现代很多。而且是不是捷克是不是过去几年他改了他英文的惯用称呼，就是他从Czech Republic 他改成那个 Czechia。
对对对，
最近他好像前几年他改了这几个东西。
对，我记得这是非常新的一件事情，就我理解当时候改的时候，对，在捷克内也是一番讨论。
哦，真的吗？
大家都觉得用原来的就很好啊，为什么要改成 Czechia 这样子。
好，无论如何他就是捷克，好，不管他国名叫什么他是捷克。那好，那我们刚刚大概讲了他这个出现嘛，特别是刚刚玉婷有讲到一个名词稍微补充一下，西斯拉夫民族，就是我们知道斯拉夫人在欧洲他的区域非常广，所以他分化成所谓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好，那东斯拉夫就是我们熟悉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斯拉夫的话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那南斯拉夫呢就是我们节目前面介绍过的像这个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等一下，我再把它全部背完嘛。好，反正就是比较南边巴尔干半岛那一块，我就不全部背完的。对，那所以这个是大概，就是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民族他们其实都是有点连结，而且他们是语言到今天都还是有一些相似性的。对，那这边帮各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好，不过我们还是要来好好聊关于捷克啦。我觉得我在看很多地方很多国家或民族的时候，要看他们的历史，他们都历史上都会讲一个伟人。好，那个伟人不见得和他们今天那个国家有很大的连结，比如说蒙古人他现在还是把他们首都乌兰巴拉托的机场叫做成吉思汗国际机场，虽然说现在这个蒙古和成吉思汗没有那么直接的连接。那或者是台湾人莫名其妙就是很爱郑成功，连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郑成功这个人，哦，都会有一些这种民族英雄这样子的角色存在。那想请问玉婷的是，在捷克历史上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民族英雄，或者是哇他们象征他们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我觉得可以就是从就是在2005年捷克有个电视节目，然后就是要票选最伟大的捷克人说起。那当时候第一名就是查理四世。
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很熟悉因为其实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应该是高中历史课本上有学到，就是这个皇帝呢，他因为他很博学多闻，所以他也被称为叫哲学家皇帝。
哦，
对，那他的特别就是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是在1355年的时候被加冕。那他选布拉格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呢他在他的那个统治时期啊，捷克变成一个非常强盛的文明的一个时代，所以又被称为那是一个黄金的时代。那他那时候做了哪些事情呢？他在1348年的时候呢，在 布拉格创立中欧第一座大学，叫做查理大学。那这个学校也就是我在捷克的学校，它这样子距今有大概六七百年的历史。
嗯，
对，它真的是非常的悠久古老。
嗯哼，
好，那查理四世他有非常多的建树，那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福尔塔瓦河上面建了一座大桥，叫做查理大桥。那现在也是很知名的景点，那就是观光客必去的。那当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呢，查理四世他很迷信，因为他以前在这座河上的桥很长就会就是在洪水来的时候被冲毁，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良辰吉时建了这一座大桥。那据说呢，对，为了要让这座桥非常的稳固，嗯，那所以他希望就是所有的村民把家里的鸡蛋贡献出来，就是把它加在桥的食材里面因为听说就是鸡蛋会有这种粘着的效果，所以当时候据说就是万人空巷，大家就把所有的鸡蛋拿出来然后加进去这样子。那因为这个传说就是实在是太有趣了，所以到现在还有查理大桥鸡蛋节。那在这一天捷克人呢，他们会穿一些中世纪的服装，然后呢会有一辆马车载着好几、
okay.
就是好一大堆鸡蛋然后呢经过这个查理大桥。对，那就是呢要来纪念这个查理大桥的新建的历史，
感觉好酷哦。那个台湾如果看一堆鸡蛋出现就表示要去抗议要去砸场的，但是他们是用鸡蛋来纪念当时盖这个桥梁，还有就是纪念他们的文化传统。
因为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参加的时候我还记得台湾缺蛋，可是这边就是拿了一堆蛋出来然后庆祝，我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就有一个对比。
对啊，那想说他们如果和台湾那么好，眉来眼去的话，不是应该捐一点那个鸡蛋给台湾吗？好了，应该有。对，这个我随便乱讲。
所以，如果现在到查理大桥，在上桥之前的桥岸有一个很大的雕像，那个人就是查理四世，就是用青铜做的，就是纪念他这样子。那除了就是这个大桥，查理四世还有修筑了城堡。这个城堡非常的大，那它也就是所有游客来布拉格必访的一个景点。所以其实查理四世他建的就是查理大学、查理大桥还有布拉格城堡，到今天它都还存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他在捷克人心中是真的非常的伟大的一个捷克人。
所以这样算一算，他到这个查理四世到现在，他盖这些建筑到现在其实已经600多年，可能快700年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他还在原本的地方，还是原本的样貌，而且还是就是你现在去现地还可以看到的那一些东西。我真的哇，真的是谢谢你，就是让我们去知道说哇，原来我们看到去现场看到的这些东西有那么深厚的这个历史渊源。对，你刚前面有讲嘛，我帮大家整理一下。所以查理四世他是波西米亚王国的国王，但是他以这个国王的身份他当选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选择把这个首都，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放在布拉格这个城市，那毕竟是帝都嘛，就把它盖的这个奢华，就是金碧辉煌一点，才能显示出你这个帝都的这个气魄。所以这个大概是查理四世他在这个城市所留下来的东西嘛。就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就是关于这个捷克的这个历史上伟人或是代表他们认同的重要人物，在差不多时代的。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胡斯。
嗯，
这个也在曾经在可能我在高中历史课本有提到，但是都是很简略的带过。他我来捷克之后就也发现说，原来捷克人也是被他很尊敬的，因为他是捷克的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他曾经当过查理大学的校长。那最重要的他的一个身份是他是一个宗教改革家。那在那个时候呢，他算是一个就是异类，他觉得他去否定教宗的一个权威性，然后反对赎罪券，他觉得应该要去以圣经作为一个依归，而不是好像教宗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然后呢，他这样天主教会就是对他很生气，就把他视为异端，
是。
然后开除他的教籍，而且还甚至诱捕他，发起来，然后用火刑处死。
嗯哼哼哼。
对，那这件事情，他让就是他的追随者，他有一大堆的追随者，就是胡斯信徒，他们非常的生气，所以就去对抗当时候的罗马天主教会，还有就是支持天主教会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那他们就开始开战，那打了大概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就是在1419年到1434年。那最后并不是很成功，因为他们最后是被镇压的。对，但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让捷克人就是思考说，宗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教宗说的都是对的吗？就开始有一些反思。那胡斯呢？他也后来启发了另一个很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叫做马丁路德，就是那一个提出了95条论纲的这个改革。那如果到现在，你如果去捷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就是旧城，那你可以在旧城广场上看到一个很大的胡斯雕像，然后还有旁边有很多他的追随者。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景点，给他放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雕像，就是可以显现出就是捷克人对他的一个重视。那题外话，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布拉格认识是来自于就是蔡依林她唱的那一首歌，叫做《布拉格广场
布拉格广场是。
》。对，然后所以我到捷克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我就跑去看这个传说中的布拉格广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蔡依林在就是歌词里面唱到说，她在布拉格这个广场，然后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然后我那边找了半天，哪里有许愿池？其实是没有许愿池的。对，那个广场最显目的就是那个胡斯雕像，然后旁边就是有很多像是有哥德式的建筑、巴洛克式的教堂。对，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对对，来帮我
对。
辟谣一下，就是布拉格广场上面是没有许愿池的哈。
对，
这个对，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旧城广场上面的主要人物，这个最重要人物就是胡斯嘛。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看出他在捷克人心目中的这个重要的地位哈。对，那刚刚那个玉婷有讲到是说，因为我们一般讲宗教改革，我们可能会说哦，1517年马丁路德在教堂上面贴95条，那个算是一系列浪潮或者是战争的开端啊。对，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但是所谓宗教改革的，就是先行者哈。有些人会说，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行者，他其实在马丁路德之前100多年就已经在捷克在做这一些事情了。所以其实对捷克来讲，就是说，与其说他是一个所谓宗教领袖，不如说他也许是代表了捷克人的某一种人文，然后重视思想，然后重视自我意识的这个精神嘛。我们可以这样讲嘛？就对捷克人而言。
就是他让捷克人去可能思考说，那宗教它到底是，如果它真的是应该是要带给人民心灵是应该要安定的，那它怎么会就是引发战争，然后让就是大家生灵涂炭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到现在当今的捷克社会，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其实不多。基本上有70%是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然后这是一个根据一个研究的数据，对，所以平常你也不会太看到什么捷克人会去上教堂，然后也会做很多的宗教仪式，都比较少见，所以捷克又被称为是在全世界数一数二宗教信仰低迷的国家之一。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虽然说他有过去这一些宗教改革的痕迹，但是对他们讲，现在也许他们是一个就是自我意识相当强，然后比如说相较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他们更重视人的部分，然后更重视自我意识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
是我们刚刚大概聊完，就是捷克历史上比较辉煌的这个时期，哦，大概西元14、15世纪。那接下来我们要稍微快转一下，往后推，哦，那刚刚玉婷已经跟我们讲了，就是在那个比较辉煌的时期，还有他们留下来的一些景点。那接下来我们往后推一下，就是说，其实捷克后来他一直并不是说，哎，真的是一个就是完全自己独立，然后压着别人的国家。他其实，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说他在神圣罗马帝国里面嘛，然后后来可能经历了奥匈帝国等等的，那能不能帮我们讲一讲说，哎，这一段时间，但捷克又后来大概经历了哪一些演变？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1918年的时候，捷克脱离奥匈帝国， 跟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一个共和国这样子。这也算是捷克的另外一个比较辉煌的一段时期吧。那但是到大概就是二次大战期间，也就是大概1938年的时候，大家应该也在历史课本上有学到是，就是德国、英国、法国跟意大利签了一个慕尼黑协定。对，那所以变成捷克被迫将他们的苏台德地区给了德国。那这件事情对于捷克人来说是，我有去问他们对这件事情，他们觉得是一个很生气，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耻辱，然后是让我非常生气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这四个国家，它原本应该是我们的盟友，但是为了怕就是德国扩张，然后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的地区给让给德国这样子。
是，
那也因为让给德国这块地区，让德国对在捷克境内出入都非常的方便，然后所以在1939年的时候，到1945年，就是捷克很快速的就被德国给占领。对，那纳粹入侵了捷克，成为就是捷克就变成德国的一个保护国。那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就是也是一个传说，就是听说是希特勒是蛮喜欢布拉格的，所以呢，他也去迫害这个城市。像比如说你看波兰的华沙，在这些当时你就被夷为平地，
对啊，
然后是在战后再重建成，几乎是从零全部再重新盖起。
对，真的真的，我觉得你有机会去波兰玩，去华沙玩，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里面的建筑几乎都是蛮，就都比较新。虽然他们很自豪说他们把那个古城又重新盖回去，然后还让那个新盖的古城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对，不过那边东西都是新盖，但是相对来说，因为希特勒比较喜欢布拉格，所以布拉格是不是就算是在这些轰炸中逃过一劫？
对，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受到那么多的破坏的一个城市。对，我觉得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在1942年的时候，七个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伞兵，他们策划了一个刺杀行动，他们要去刺杀当时候的纳粹高官，叫做海德里希。对，那他们就是每天都在研究海德里希在捷克的布拉格的一些路径，他会从哪里进出，他会搭什么样的车，每天几点几分出现在哪里。对，他们去研究，然后策划，就是要把他暗杀掉。那后来他们就是丢了一个手榴弹，对，然后让这个海德里希被炸伤。那被炸伤之后，他也在3天之后就去世了。希特勒就是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呢，他就决定要翻遍捷克，说这个凶手。然后就是听到说，哎，捷克有一个小镇叫做利迪切，叫利迪彻，那他就怀疑说有人在这边掩护这些刺客，所以呢，他就跑去，他们就派一堆就是德国的军官，然后去这个小镇屠村，大概有340个人遇难。那大概当中有88个儿童，就是他们连儿童、老弱妇孺全部都没有放过，就
哇，全
那
部
个
都 OK。
儿童也都就是被杀掉这样子。那后来国际知道这件事情，也就非常的震惊，那就把国际儿童节，就是现在是6月1号，就是来纪念这起事件。那这件事情也让整个捷克人是非常的愤怒，然后开始有了反德国的这个抵抗运动。对，这件事情其实后来有被拍成电影，叫做《类人猿行动》，在2016年的时候上映。美国人拍的《Operation Anthropoid 那还有另外就是说，在克现在有一个纪念馆，叫做刺杀海德里英雄纪念馆，纪念当时候就是勇敢跳出来，然后去策划这个刺杀行动的这个英雄。那我曾经去过，我记得那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呢，这个纪念馆它有一个地下室，那就是摆了这七个英雄的头像。地下室其实是非常的阴冷，对。那为什么会摆在这个教堂的一个地下室？那为什么摆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后来这七个伞兵，他们就是躲在这个教堂的地下室做最后的抵抗，因为他们抵死不要出来。所以呢，那个纳粹他们就是灌水到这个教堂的
哦，
地
天
下
哪！
室，要把他们淹死。 而且我记得这个电影，它就是真的来到了这个地下室去拍，所以我
哦，
当时
现
候
场拍
是，
摄，嗯。
在我当时候去看了这个电影，然后来到这个地下，真的就是非常的感慨，就是哇，就是
哇，呵呵。
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对，然后这个是捷克人一个历史事件，但也许我们。在历史课本上不会看到，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启发，因为在课本上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捷克是一个有点
嗯
懦弱的国家嘛，就是好像被德国占领，然后没有一个抵抗，但其实是有了，他们是有去策划这样子的刺杀行动，后来也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捷克人去抵制这些德国
哼，嗯。
人这样子。
对，就像刚刚玉婷讲的，我以前可能也会觉得捷克就是个小国嘛，但是后来发现，哎，不是，哎，其实，在2次大战之前，就是它的识字率就很高，然后它的那个工业化程度也很高，所以你可想而知，为什么德国那么开心的占有这一块土地，因为这边的资源真的是很多，它不并不是那个那么弱的国家，但是相对来说，受到占领之后，德国应该也是多少付出了一些代价啦，吼，所以我们大家看到，在2次大战中间，它的角色就是一个，它一方面它被德国，它被纳粹。被占领的，然后纳粹当然从这边榨取了大量的资源去支援他的作战，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捷克人也是非常奋勇的在抵抗，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些事件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再补充的一个是布拉格的北边
嗯。
60公里左右盖了一个集中营，叫做特雷琴集中营。那这个集中营跟其他集中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
嗯哼，嗯哼。
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就是它这个集中营，它其实是把它当做是一个转运站，就是
嗯
大部分的是从小西欧国家的这些会被关到这里，最终是送到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去做处理。它是一个暂时收留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它也
哼，
被当做是纳粹的一个宣传工具，让
嗯哼哼，嗯。
世界展现说：哦，其实我们对我们没有很残忍哦。那我们把这些人，就是他把它塑造成是一个欢乐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让里面有很多的艺文活动，
真的
让
假
小朋友可以画画，然后里面的大人可以去组合唱团，
哦，
然后它有什么戏剧什么之类的。所以
哇，
我到这个集中营的时候，我看到博物馆展示了非常多的画作、文学，就是。当时候纳粹就是为了让大家误以为的集中营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地方的一个假象，对。
哇！
那这些画作当然有一些一看知道就是有点假的，但也画了很多就是当时候的生活，里面的人是怎么生活，你就看到一堆瘦骨嶙峋，人都已经非常的干瘪，然后
嗯，
都在那个非常狭窄的空间，然后那个在一个很小的房间内关了大概600人的那个场
哦
景，
天呐，
就那些这
嗯，
些。这是一个很重要，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证据跟文献嘛，就
是，
是把里面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把它保存下来。
哇。
如果来捷克，也可以去看看这个集中营。
天啊，你刚刚讲这个，我觉得让我听到毛骨悚然呢。就是比起那个真的可怕的集中营，我觉得这种让你误以为里面很好的样板集中营，好像听起来又更骇人听闻一点，又更觉得说哇，这个纳粹你竟然可以手段搞到这个程度，不可思议。但是也让我觉得说，嗯，下次我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一定会想要去现场亲自看一下。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捷克近代史上的一些演变。那它本来是奥匈帝国里面奥地利的部分，然后呢，它在奥匈帝国瓦解之后呢，1918年，它和从匈牙利的部分独立出来的斯洛伐克组成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因为他们都是西斯拉夫人嘛。好，但是这个也没有维持很久独立的状态，因为后来呢，希特勒就来占领了。那第二次大战的历史呢，也让捷克人呢对德国相当的反感。那这个其实跟后面我们要下一集要讲的历史有点关系。不过呢，嗯，这个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讲。就是好，大家只要记得这件事情，就是2次大战的中间，捷克人对德国人非常的反感。好，那这个我们就作为下一集历史开头的一个影子。那在这边呢，因为我们节目会大概分上下集，所以上集我们已经到比较的后面的部分，那跟我们聊一下，在捷克的文化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特别引以为傲的？
就可以讲捷克人他们自己发明的东西，就是他们曾经发明的方糖，就是我们加在咖啡里面，或是茶里面的这种一块一块的小块的糖，这是捷克人发明的。那还有说软式的隐形眼镜也是捷克人发明的。 那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真的是他们可以说是他们的骄傲嘛，就是 斯柯达汽车品牌。那这个车就是现在在卖往全世界，在台湾你也可以找得到这个汽车。我身边有些朋友就真的是开这样的车，斯柯达。
捷克之光
对，会跟你提到这个。那我觉得捷克呢，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爱喝啤酒的
哦，
民族，因为呢，每年人均的啤酒消耗量大概是181.7公升，它是世
哇！
界第一高，每个人要喝掉这么多的啤酒。那他们自己国内也有一些生产出来的啤酒，像是比较有知名就是皮尔森啤酒，这个皮尔森啤酒。现在也在全联买得到。那它的特别就是在大概在1842年的时候，当时候的皮尔森市，它是最早开始使用就是一种发酵的方式，大规模生产啤酒的一个地方。那当时的酿酒师是很大胆去采用浅色的麦芽，所以他酿出来这个啤酒，它非常的清淡可口，是一种金黄色的。就是大家去看那个皮尔森啤酒的话，所以呢，这个啤酒它很快就在整个欧洲传开，然后销往全世界。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啤酒品牌，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就是百威啤酒。
百威啤酒，
对，但是呢，大家可能会把美国的百威啤酒跟捷克的这个百威啤酒给混淆，但据说就是。当时候其实是先捷克有了这个百威啤酒，那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酿酒师来捷克学习这个酿酒技术，然后回美国成这个百威啤酒这品牌。那他都是用和捷克一样的名字，所以呢，这也让捷克其实非常的生气。所以呢，他们其实美国跟捷克他们一直在打这个百威这个商标的诉讼，到底谁可以用百威这个？是这样子，对，这也是你在捷克，就是捷克人告诉你的一件事情，他就有点自豪说，好，那个美国人也都是学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啤酒这样子。
好像说他们自己国家的骄傲被人剽窃走了
对，那在捷克你会看到很多其他啤酒的产品，像是啤酒洗发精，我自己也喜欢用。
啊，啤酒洗发精，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它就是用啤酒花去做成的洗发精，然后它这个颜色真的像啤酒的颜色，然后真的洗完的时候头发会特别的柔顺，然后特别的香，好像变成那个，
我们没有业配哦
就是，
业配啤酒洗发精
我也觉得这真的是蛮特别的。那有些观光客会来捷克洗。啤酒浴，然后呢，你可以边喝啤酒，然后边泡澡，这样子，只是要价不菲。
哦，一边喝啤酒，然后一边泡啤酒浴，
对对对，
然后买啤酒相关商品，然后还可以带一些这个啤酒洗发精回家，就是你的吃的、用的，然后泡澡的，全部都帮你顾到了。
对对对，而且就是有一个说法是，捷克的啤酒比水还要便宜。那所以真的，捷克人他们可能早上就开始喝，之后可能他们去餐厅吃饭，他们一定会去点啤酒。你去他家里做客，他就问说：“你要喝啤酒吗
就跟我们喝茶是差不多的概念。
？”对，都一定会有啤酒。而且我有些朋友，他是真的一天可以喝12杯那种500毫升的超大的。
哇！
哎呀，这是他的正常发挥。
啊，正常发挥，所以他还可以喝更多这样子，那个还不是他的极限。
对，
哇，超级，这个国家真的是彻头彻尾的喜欢啤酒的一群人。
那另一个捷克人很引以为傲，就是他们的艺文活动就是非常的丰富。那包括说他们的很知名的一个乐团就是捷克爱乐乐团，那在台湾之前有来台湾表演，那真的是一票难求。那在捷克呢，欣赏这些艺文活动票价其实是蛮亲民的。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去看，去国家歌剧院，然后看天鹅湖的芭蕾舞蹈。然后那时候我是坐在包厢里面，一楼的包厢离舞台非常的近。然后那时候全身票价我记得不到1000块台币，就是真的是人人都可以负担得起这样子。对，那在台湾可能就要好几千块这样，那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在捷克人们跟艺术的距离是很近的，它好像不是一个 殿堂，就是好像我一定要有足够的财力，然后我一定要去有足够的艺术水准，我才能够去欣赏这些表演。对，在捷克就是我觉得是人人都可以很快速的去进入这个领域，然后去欣赏这些艺术。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啤酒还有艺术表演，这些呢对捷克来讲都是日常，而且就算以我们亚洲人去那边的物价，也会觉得说其实是蛮便宜蛮亲民的。今天我们很开心跟玉婷聊了这一些东西，我们算大部分时间是在聊这个国家，就它的诞生，然后它怎么样走到近代的一些历史。但其实我觉得玉婷有件事情很厉害，就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刚刚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讲一讲就会开始说，哎，你现在去布拉格看到什么地方，就是那个某某人盖的。我觉得他其实在讲前面那段的时候已经帮我们推荐了一堆景点，然后也让我们对布拉格这一座城市的一点基本的背景其实有了非常多的概念。好，但是这个还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我们呢接下来还有下一集，那会跟各位听众聊更近代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呢你实际去捷克旅行的时候可以去看哪一些地方，或者是呢可以去做哪一些的体验。那进入我们节目最后收尾之前呢，可能有听众对于你的写作有兴趣，想要去找到你在网络上的分享，那可以跟听众讲一下在网络上怎么样找到你的作品吗？
如果是单纯新闻方面的话，可以去看中央社还有公视国际新闻，里面有很多我报道当今捷克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些议题。那如果想要了解可能比较轻松的一些层面，那可以去看天涯杂志换日线还有皇冠杂志，里面有一些我在捷克当地生活的心得，大概是这几个平台。
了解了解，哇，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心而且非常全能的创作者，跨越不同的群众不同的平台，但是呢其实这个背后的热情都是一样的，就是想要把捷克这个国家的各个面向介绍给大家。那非常推荐大家呢去看玉婷的作品。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差不多到了最后面的部分，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很谢谢玉婷在节目上哇非常精彩的分享。如果各位听众听完有任何的新的想法建议呢，都欢迎到我们旅行热潮店的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呢以私讯还有 email 的方式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你的想法。那就再次谢谢玉婷到我们节目上，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就下期见咯，拜拜。
拜拜。